你如果逃避神，神一定会想个办法来好好教训你。神会给你预备一道难题，而你可不会喜欢。来看看下甲，创世纪十六章八到九节。各位首先要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，不过我稍后还会详细解释。神应许亚伯兰说要给他一个儿子，唯一的问题是亚伯兰和撒来两人年纪老迈，无法生子。这种情况除非有神迹，否则一定没办法。但他们等得不耐烦了，在座有人也等得不耐烦了吗？要知道，当你等得不耐烦时，你很容易就会开始自作聪明。既然神没有作为，那我自己来想办法。自作聪明会害惨我们。所以呢，撒来，他说，我有个办法，我把我的使女给亚伯兰做妾。我只能说，随便哪个女人都比她聪明。好，我知道娶妾在当时的文化里还算普通，但不管什么文化，哪里有妻子会想和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？我是说，这在任何文化都行不通。所以，你之后会看到故事的发展。总之，最后呢，夏甲怀孕生子，起名叫以实玛利，意思是战争之人。夏甲后来被迫逃跑，因为撒来虐待他，诸如此类的。如果你不晓得来龙去脉，请你自己去读《创世纪》第十六章，你就会明白了。他说：“撒来的使女夏甲，这是神说的。”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谦卑地伏在他手下。大家评评理，这做法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。在我的服侍生涯中，有一次那一次我觉得好不公平。你很难想象我有多想离开那里，去做神真正呼召我做的事。你懂的，我们知道自己有恩高，有呼召。既然你不重视我，我就自己去找我的一片天。但我内心深处明白，神不要我这么做。是吧，我们的生命要更有深度，才能够活出神的旨意。这个我们昨晚谈过，要有分辨力。阿们，我知道神不要我离开那里。我清楚听见神说，你如果耐心等候，我会为你成就美事。但你最好别猴急，自作主张。有多少人浑噩一辈子，被微不足道的蠢事绊倒，只因为他们不愿意等候神美好的旨意和时机成熟。阿们。
阿们。
想想看，有多少女人嫁错人。看得出现场的女人全都同意我。听见没？拜托，不要那么猴急。猴急的人只会做蠢事。我知道，因为我18岁时就是猴急，我担心没人会娶我，因为我从小就被我父亲性侵，所以一有男人喜欢我，我就马上嫁给他。我当时甚至还不是认真的基督徒，我从小就得救，却没有与神同行。可是我知道，我早知道当时那个人不该嫁，但我就是猴急，怕嫁不掉，所以谁来我都抓。 结果是一场五年的噩梦，仿佛我十八年来的噩梦还不够长。所以千万别猴急，一定要马上得到你想要的。这在生活上各种大小事都一样。或许你想买一辆新车，但你其实知道你应该等一等，先付清该付的账单，等你存够钱以后再来买车。但你不肯，你偏不等，于是你贷款七年买了新车，刚买回家时觉得很美。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任何东西只要一离开灯光明亮的展示间，就再也不那么漂亮了。是不是很奇怪？我每次买首饰跟珠宝回家以后，总是没那么美了。展示间里的灯光总是爱骗人，他们会让东西看起来变美丽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候神，你说好不好？今天讲完道以后，就学会等候神的时机。我那时候真的厌倦了等候，等得好烦啊，不想再带那些人数很少的茶经跟讲道，这边五十个人，那边二十个、三十个、四十个，因为我的人生可是有更大的呼召。都过去了，继续吧。所以夏甲逃出来，神叫他回去。好几次我想离开当时的服侍，但神说你留着留着。后来神觉得我该走了，我反倒不想走，因为我习惯了在那里过得挺安逸的。这种事常发生吧？从前我想走你不让我走，现在我好好的你又叫我走。真是的。好，接下来讲的请你听清楚，我们所逃避的事情大多是神用来改变我们的工具。我们所逃避的事情大多是神用来改变我们的工具。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的故事，这些圣经故事非常宝贵，可是其实也蛮好笑的。以利亚是神伟大的先知，他的能力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，他行过很多不可思议的神迹。而且回到上一章，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前一天，圣经说以利亚一个人杀掉巴利的四百个假先知，把他们碎尸万段。那一定很不容易，要很多恩膏才行。他不止杀掉他们，还碎尸万段。这让他很累，精疲力尽。来看第二天，十九章一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惧怕，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十巴，也就是在八十英里外。可见他还有力气吗？跑了八十英里。他逃离耶洗别的领土，将仆人留在这。故事有太多可以讲的。以利亚说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他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。我觉得很好笑，这位伟大的先知昨天才把四百个假先知碎尸万段，今天他却……说实话，我想他真的累了，太累了。我们每个人累跟不累的时候，情绪反应会很不一样。
阿门，
阿门。光是一个女人， 女性力量大，就一个女人。这位大先知才杀掉400个假先知，现在一个女人就吓坏他了。他说：“老兄，你给我走着瞧。”伊利亚就吓得逃跑，一路跑了80英里，丢下他的仆人，一个人跑到旷野沙漠里面去。我们又回到旷野喽。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着，然后说：“神啊，让我死吧，我只想死。”我来到这些特会以前，已经休息研读了，所以像猛虎。哇，好！你们应该看看我在周六下午4点左右刚吃饱饭的懒猫样子。好了，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你如果想要好好的应付生活中各种不同的难题，就要确保你的生活有所平衡，充分休息，睡得好，并且吃得健康。这是给你的一点建议，请你去读完这一章，因为我不打算念完。神差遣天使让以利亚饱餐一顿，并叫他去睡觉，所以我才说他是累了。饱餐一顿，睡觉，他照做了。隔天天使又回来，他又做一样的事，又休息了一天，睡得好，吃得好。这是神显现了，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我是不知道了，当神叫我离开我所服侍的圣路易的地方堂会，并开始建立我自己的事工，不是我的，是他的，总之是现在这个事工，我简直是吓坏了。所以这件事我至少拖了1年半，我过得真惨。当神叫你动身，你却留下，你就会很悲惨。当神叫你留下，你却动身，你也会很悲惨。你们大家听懂了吗？好。于是我留在教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前排听牧师讲道，神对我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我心想：“我来聚会的。”结果神说：“这里没你的事了。”神叫你走，你最好就赶快走。你们试过把一匹死了20年的马推上山坡吗？我说，神停的时候，你就要跟着停。你们多少人过去50年来重复在做一件没生命的事情？你那么做，只因为你习惯成自然了。也许神今天在对你大声呼喊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我说的不是这里了，是你那个这里。我很高兴你来这里。我说的不是这个这里，是另一个这里。神叫他出来，站在山上，后来有闪电、打雷、暴风，最后有微小的声音。这边我就不多讲了，重点是他逃避一个女人。神在一切自然奇景之后，用微小声音对他说：“你回去。”没错，你回去重新开始工作，高一个先知接续你，再高一个新的王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有人可能因为人生遇到不顺遂而陷入忧郁，或者整天坐在那里顾影自怜。也许神今天就要对你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浪费你的人生做什么？起来，重新振作，回去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。”神需要我们所有人，他不只要几个牧师在台上走来走去，或是几名好歌手，他需要我们所有人。我们牧者不是包办所有的事工，而是训练你们如何去服侍。再来要谈约拿，因为他的例子可经典了。约拿书第1章， 神很早以前就给我这个信息，我开始注意到所有逃跑的人最后都会回到逃避的原点，而且他们都会进入旷野。这真的是非常发人深省。约拿书一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说：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，他逃跑了，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，躲避先知责任。你如果看地图，看神在哪对他说话，而他逃往哪里，会发现他和神所吩咐的方向背道而驰，完全是反方向。我们可曾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？他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，他师是当时腓尼基人最远的一个贸易地，他就给了船价，上了船。好，你如果读完这整个故事，会知道他们遇上暴风雨，船上的人认出他是约拿，约拿叫他们把他丢下船，船上的人想了一会儿，就说：好吧，我们把你丢下船。请看约拿书一章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，我想哪称得上是一种旷野，你们说呢？让我用好听一点的话来形容吧，你如果逃避神，神一定会想个办法来好好教训你。神会给你预备一道难题，而你可不会喜欢。那可能就像被金鱼吞进肚子里好几天。终于，约拿来到神面前祷告，这是一件很棒的事。可惜我们没在被金鱼吞进肚子前祷告。接下来，约拿就做了一个很棒的祷告，很奇妙。人在走投无路时的祷告特别好，他的祷告真的很棒。二章四节，约拿祷告说：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祷告很棒。第九节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看吧，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处境，你最好开始祷告。来看三章一节，刚刚那些都是铺陈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说：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。神没有改变心意，约拿白白绕了一大圈，而且吃了不少苦。你们有谁现在正在和神绕圈子？他明明叫你往东，你却偏往西。有几个人举手很诚实？诚实会使你自由。我们都不爱诚实反省，对吧？要诚实，记住要从生活中做起。逃避神可能很简单，例如不愿意跟你应该和好的人和好。逃避神可能是你任凭人操控你，而神叫你去当面对质。来吧，从生活中做起。逃避神可能是神叫你别再乱刷卡买东西。哦，是的，先把现在的卡债还清。逃避神可能是改变你的饮食。
阿门。
这个嘛，大家很有共鸣。大家总是说圣诞节过后要开始节食，真的很好笑。我会开始节食了，但先过完感恩节再说。 我能说句实话吗？你要是真的有决心，圣诞夜就别吃什么大餐。不然就让青蛙多陪你几天吧。你知道别人还会听到什么吗？听你呱呱叫。我说大家都会听到你不停的呱呱叫，因为当我们不照神的话去做，我们就会落入痛苦的境地，而且抱怨个不停。好，现在最精彩的来了。人经常逃避自己的罪。我们逃避神的一种方法，就是太忙着服侍他，以至于我们没时间听他说话。哦，我很忙，我要服侍教会，不，我参加好多个委员会，结果你自己家里乱成一团。对吧？我是说，真抱歉，但是有好多牧师和教会的领袖，他们太忙着服侍神，结果自己的家庭都快破碎了。我很喜欢某人的神迹故事，我忘记是谁了，总之就是耶稣使他自由，一病赶鬼，瞎眼得看见之类的。这人恳求耶稣让他跟随他，耶稣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
阿们。
我期待你回家去改变自己。我可没答应你来聚会，困难就会全部消失。但你如果愿意相信自己能改变，你回家就会不一样。当我们改变了，我们的困难就不再是困难。我不能逼别人做他们应该做的事，但神要改变的是我，是我。我们逃避自己的责任有两大做法，一是找借口，二是责怪其他人。我会这样是因为我被虐待，我会这样全都是因为我生错家庭了，我会这样是因为我生活从来不能休息。要不是你那样对我，我也不会生气。要是你乖一点，我心情就会好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时候真的到了，我们该承担起责任了。
阿们。
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生活和自己闯的祸负责，别再把责任推给魔鬼、上帝、身边的人和我们的悲惨遭遇了。罗马书二章一节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因为我们会替自己找借口，但是我们不许别人有借口。我脾气不好是因为我工作不顺，路上塞车，我是情有可原的，你应该谅解我。但如果是你回到家脾气不好，说你今天工作不顺心，你少在那边找借口乱发脾气了。这真是太有趣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都有一个借口包。事实上，你不管到哪里去都会背着它，但你的可能不像我的这么张扬。我只是想示范，每个人都有一个，这里面塞了好多东西。我这就从里面拿出几个借口来。我做不到，我会害怕。是吗？谁不怕？我不想做。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我服侍神到现在还没做过什么事是我一开始就会做的。神叫我们录节目时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还要找制作人。 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，我们那时只有单机。你真该看看最早的节目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在旅馆的小舞厅录影，瓷砖还从天花板上掉下来，而且天花板有够低，低天花板根本不适合录影，看起来好笑极了。而且我们的背景竟然是蓝色的浴帘。但最厉害的来了，节目有恩高。
阿们。
重点不是你懂不懂怎么做，是你愿不愿意让神透过你来做。你如果要让神使用你，你就不能当懦夫，你要愿意踏出那一步，看看神会用你做什么事。神要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他不要我们逃避困难，而是要我们勇于去面对，并相信他永远都会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过生命中的任何难关。